啊，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末世的时候，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重担卸给我们的主，因为他愿意我们把所有的一切的问题摆在他面前，我们不要自己去承担，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它的源头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结局是什么，只有一切我们交托他的时候，他便背负我们所有的痛苦，背负我们所有的苦难。我们相信他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他看得更远，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给你，愿你引导我们讲的、听的，都是同感一灵，我们都能够从中得到你给我们美好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安慰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心里有平静安稳。赞美主，愿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你来到地上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去生活。谢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大家看到是神使义仆背负我们的罪孽。你也可以说神使义仆背负我们的罪债，也可以，就是我们所欠的债，是由一个特定的神所拣选的仆人来为我们背负。那么今天的以赛亚书呢，也是我们整卷书的中心的中心，所以今天应该是一个高潮哈。所以你看以赛亚书，你必须要熟悉这一段，就是在第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也是整本圣经的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高潮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呢，很多人都觉得要怎么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那我们也听说过很多人愿意为一些正直的人去舍命，大家听过然后有些人呢为着好人去死，有些人呢也为着自己的事业去拼去搏，甚至去死也愿意。那有的人为了家人去舍命，也有人为他的爱情去舍命，还有人呢为着他的主义、为他的信仰去舍命。那但是呢，有一个最重要的说，谁愿意为一些坏人去舍命呢？谁愿意去为一些该死的人、恶人甚至无可救药的人去死呢？这个恐怕很多人都不愿意了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呢，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以赛亚书的中心，就是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的人可以代替罪人去死，这是最难的，也就是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所以必须上帝要想一个办法，要一个完美的人来代替所有的有罪的人去死，这个就是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行。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个非常完美的人，又是完美的神，他来解决我们的根本的问题，人类受苦受难到今天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罪的工价的结局，就是死亡的问题。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生老病死，而这位完美的人和神要来到地上为我们解决这个死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呢，这一段可以说是以赛亚书最最重要的经文，我希望你把它记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结构它会讲到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要看到前面的有一个部分，就是52章13节到53章2节呢，它是一个 ABC 的发展结构它是讲什么呢？讲到完美的这个人，这个义仆，他的果效、他的预定和他被人藐视的一生，就是生命。与之对应的就结束，53章9到12节是一个反过来的反台阶，就是 CBA 的反向结构。他要讲什么呢？他说这个义人会被人恶待、预定受苦的效果是什么？ 最后中间那个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义仆受苦受死是为了谁？前后他这样受苦一生，他的一生，他的苦难，他的死亡是为了谁？这个才是我们要讲的重心，好吧？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好吧？啊，第一点，那第一点就是我们来啊一起看先知预言这个替我们去顶罪的这一个人他的生平，就是耶稣还没降生，这个人还没来。以赛亚先知在几百年前就开始预言这个人要来，他的生活，他的一生是怎样的。首先看他的 The life of the righteous servant， 就52:13-53:3就是讲这个内容，他的一生。那呢，我们前面大家弟兄姐妹都讲过了哈，前面的52章的前面1-12节大家讲过了，就是传福音的人的脚中多么的佳美啊，对不对？就是说一个能够传扬福音的人，他的脚中为什么那么美？就是传一个什么样的 good news， 或者一个 gospel， 或者一个 tiding， 那他们传的是什么消息而让他觉得哇，你传的消息好美啊，导致你这个人都会变得非常的美。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重要的，说你们传讲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应该讲什么内容才是最美的。所以这一章讲了完之后呢，后面又会讲到了54章之后呢，又会讲生养众多，你去传的时候你会让更多的人，就教会要做什么，前面是讲传福音的，后面是讲教会传福音的他们的生命怎么样。所以中间这个才是我们的福音的内容。我们先来看13-15节第一个台阶讲什么呢？就是义仆行事的果效 The effect of action。 你要看到这一段，就是说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这个仆人在地上用什么智慧来行事，他是用什么方式来为人的，这个是你要了解的哈。你看这里讲什么呢？是什么样子呢？哇，原来这个人不是一个帝王，他来到地上不是一个帝王，而是一个仆人，而是一个我的仆人。上帝借着先知说，你看52:13说，我的仆人来到地上之后会怎么样？行事必有智慧。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借着先知宣告预言，这个人来到地上将会有个特点，他会怎么样？他行事必有智慧，而且他的身份是一个仆人，不是一个国王，不是一个英雄，不是一个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是一个 servant， 一个奴隶。哇，上帝既然要叫一个人来到地上做别人的奴隶，哇，这个就很难，很多人很难接受了。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有能力有 power 的人救我们，为什么你叫一个那么低等的人来到世界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呢？所以他的身份是一个仆人，但是他是有智慧的形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位很有智慧很有洞察力的，他的领悟力，他知道上帝要做什么，每一步他都会是按照上帝的预定去行事，去计划周密，然后每件事情都能够在准确的完成，而且他能教导一个天国的真理，能够引导人认识这位上帝，能够成功的完成上帝使命的人，这样一位人叫做有智慧的行事为人。你看这样一位人在哪里找啊，对不对？每一步都可以完成预定，就是上帝早就预定了他能每一步准确的完成，而且呢他将会被高举，他不但在地上为人很成功，他将会将来的时候他会被上升高举到一定程度成为至高者。一方面他低的不能低，是个仆人，另一方面呢，他将来会成为一个至高无，就没有人超越的，跟上帝同等的这样一个人。就是他的东西可以让他卑微，但他将来呢会升高到上帝的那个宝座上去，这样一位人啊，他是这样的，他的生平哦会产生这样的果效。 哇，而且呢，许多人会怎么样？看到他的在地上，看到他将来，看到他以前在地上的日子是多么的苦，多么的低微，将来又成为至高，所以所有人都因他惊奇。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会因他惊奇，或者是因他自取败亡，或者因他会上胆，就说这个惊奇会导致他跌倒。哇，这样一个人我竟然从头至尾都不太熟悉，到最后呢大跌眼镜啊、哦，怎么样呢？你看我们看怎么惊奇哈，首先看他的长相，这样的长相他一生当中他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弟兄姐妹，他非常的憔悴，就是说他很憔悴，憔悴就是毁容，很丑，这个憔悴这个字代表着变丑毁容的样子。你看毁容就是好像就是那个面貌不敢看他，而且他50岁不到就变得很老了，皮肤都可能很憔悴，不像是那个年纪，不像我们网络上看到的那个耶稣。弟兄姐妹，你们上网去看，只要点击耶稣，跳出来那个耶稣都是很完美的。我们看到有人雕像，你去过那个耶稣的雕像，很高的山上，高高在上啊，雕得非常的俊美。不是的，他是一个非常憔悴、丑陋。哦，圣经里面甚至说他不到50岁，别人就说你老的就是不成人样的。这样一个人，你会接受他吗？是不是？哎呀，不像个人呐、啊，弟兄姐妹，他外貌简直就不像是一个普通人，他的面貌、身材都不像世上的正常人。虽然会让人难以接受，但是真正的结果是什么样呢？他将来会让万国万民向他怎么样跳起来？他必这个叫鼓动许多人，就所有人都因着他这种样子丑难看。跳起来，哇，上帝的儿子是这样的一个救主，是这样一个人，哎呀，我真的跳脚了，真是的，是不是？我们人都希望俊美的人，我们人都希望这些人很帅的人来救我们，有权有势的人，甚至于敌对他的这些君王会向他闭嘴，君王都说，哇，这个人哪像个王啊，说是上帝的儿子哪能这样，我不接受，他说君王都会向他闭口，万国万民都会跳脚，这些统治者将来就闭上他们嘴巴。为什么？因为他前所未有的事情，他们会看到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义仆身上，所有的人都会，他们要去思想，他们要明白这个人就是不一样。弟兄姐妹，一个救主，一个王，竟然不是出生在王室，不是一个外表俊美的人，而是一个极其丑陋的卑微的低下的人。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这样的人来救你？所以这个义仆一生的果效影响力将会是一个带来一个极大的挑战。 OK， 这第一点，第一个台阶。那我们传扬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样一个人谁会信呢？但是这样一个人偏偏上帝就是让他来到地上就这个样子，上帝说是我的旨意。好，来看53:1-2 B 啊，一个台阶。义仆的成长是主的预定 ，The will of the Lord。上帝说这是他的旨意。他长得丑，他那么卑微，还不到50岁就憔悴了，他就是让他这样预定，他一定是这样一个人物。好，你看第一节说，这个先知就说：“哎呦，上帝啊，你怎么叫这样一个人让我们去传扬啊？”叫我传扬一个那么丑的、那么老的，不到才30几岁，30岁就憔悴的不像人样了。让我们传一个仆人，传一个低下的人，为别人洗脚，为他的。你看，耶稣的生平是被生下来，之后呢就怎么样长大，然后呢受洗，最后呢怎么样哇去传教，讲一些话别人不喜欢听的，然后最后还要帮人洗脚。哇，耶稣的一生竟然帮别人去洗脚。一个当皇帝的人怎么能帮人去洗脚呢？所以这个先生很感叹，他说第一就说，我们所信所传的有谁会信？弟兄姐妹，你讲一个帮人洗脚的人谁会相信他啊？然后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个膀臂就带着 power。 他说上帝啊，你的 power 在哪里？ 你既然叫这么一个卑微的人，做仆人帮别人洗脚的人来到地上做我们的救主，你的 power 在哪里？对不对？好了，你看，但是人都觉得哇好失败呀、啊、可是在耶和华面前就是预定。你来看第二节，哇，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让我们羡慕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世人都反感，所有人说，哎呀，我为什么要信这样一位的救主，他来到地上帮不了我什么忙，他那么穷，对不对？但是耶和华呢却很喜欢他，他说这个义仆在神面前生长像是吃奶的婴孩，像个幼苗。上帝说我把他抱在怀里，在人看来是个老头，在上帝眼中呢，他就像是一个什么？哦，嫩芽 baby。 如果你喜欢一个孩子，哇好美啊，但在世人眼中好丑啊。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他像根出于干燥之地，干燥之地怎么会有植物？长出来的植物都不咋地，都磕干的干死了，对不对啊？所以他没有容貌装饰，他的外貌不值得我们去欣赏，他不是世界闻名的人，没有人注意他，他的外表我们不会喜欢他，甚至我们都不羡慕他。就是这个先知和使徒，包括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都不羡慕他，我们都觉得我不喜欢他。弟兄姐妹，你会喜欢这样一位救主吗？你看到一个丑陋的人，你看到一个憔悴的人，你会喜欢他吗？他说话又不中听，哇，你根本不是会羡慕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一个人说的又不中听，外表又不咋地，又不帅，又不风流，又不倜傥，又不貌似潘安，哦，哎，对，结果怎么样呢？来看，结果，最后其实就是义仆，这里第三个台阶，义仆最后就被人藐视 ，He was despised and rejected。告诉你，弟兄姐妹，来第三节说，他会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他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传扬的福音竟然是一个不人不喜欢的一个人物，上帝竟然反转着人的审美标准，派这样一个所有人都看不起的人来到地上，来成为人类的救主。哇，好难过，好难过，很反感，是不是？弟兄姐妹，他被藐视，就是别人就不喜欢听他说话，他一说话我就觉得难受。他这个人又很痛苦，很忧愁，是个很忧郁的人，整天就是说，哎呀，常经忧患。你要知道，一个人身体和内心都充满着对这个世界的，对这个世界的难过。一看到有犯罪，一看到这些人堕落，一看到这些人不寻求真理，心里就整天就难受。不但身体经历认识痛苦，经历忧患，灾难很多，他不是一个顺顺利利的人，他在地上他是上帝，他是完全的人，他却一直受苦，一直在地上充满着忧虑忧郁。我告诉你，谁都没有耶稣有那么有忧郁症。你不要以为我们在地上没有这个忧郁，我们整天有抑郁症，每个人都会几乎会面临着在地上的忧愁。主耶稣也是有忧郁症的，只不过是他会调整，他会依靠神，所以他一直被人藐视，一直被人不尊重。我们传福音的人根本就不想考虑他，我们不想去计算一下，我们不想认识这样一个人，我们根本就不顾及他的感受。所以很多人说根本对耶稣没有好感，甚至我有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跟师母在祷告的时候，那天晚上我都会跟耶稣发脾气，我说耶稣啊，我遇到困难你怎么不帮帮我呢？甚至说你高高在上，你在天上，你不帮我，我现在很苦，我现在生活很艰难，我现在甚至会遇到很多经济上的问题，因为我没有什么收入，因为我做义务传道的，我没有像他们一样上班拿工资的，没有。我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连拿那个钱交那个 煤气费交那个保险费我都没钱，我的主耶稣，我现在没钱了，你帮帮我吧。好苦，甚至去买东西现在越来越拮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耶稣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所有都会给你的。众人拥簇着外貌俊美的 中东的美男子，不是的。网络上的样子，雕塑上的样子都是错的，让女人尖叫的偶像也是错的，不是的。他讲话很柔和动听吗？他让人 很喜欢他吗？啊，上帝的义仆来到地上，犹太人讨厌他，统治者讨厌他，宗教领袖讨厌他，所有他身边的门徒，那七十个门徒说，我也讨厌他，我们要离开他。主耶稣问最后十二个门徒说，你也要离开我吗？因为耶稣讲得很难听啊。但是彼得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不离开你。但是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也照样的想去救耶稣，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每天面对的世上的罪恶，每天的忧愁痛苦，吃不好睡不好，不到五十岁，还才三十岁，耶稣就老得不能再老了。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的以利亚先知，也是以利亚先知，以利沙先知，有人就骂他，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就是骂他是秃头。先知有时候长得也蛮丑的，很多人讨厌他。保罗也是一样的，他说其貌不扬，讲话很严厉，没有爱心，也批评保罗，保罗可能也是个秃头。反正就是整天看圣经很劳累的人，整天忧患的，大概头发都掉光了，明白了吗？我也是这样的。我这段时间呢，本来我刚回温哥华的时候，我是蛮好看的。你看我以前的照片很帅的，你没有见过我以前的照片？啊，还是可以上台去演出，还是有一点魅力的，女孩子也蛮喜欢我的。上台，哇，这个长得很帅。后来我就在当牧师的时候，我就要去读博士。读了三年博士之后，哇，老的就是头发顶上掉光了，因为每天要读书，熬夜到深夜，做着做着身体发胖了，肥了。然后就很多的人，那些弟兄姐妹就开始见到我，跑到我家里来，他说，牧师啊，你的照片以前是这么帅啊，还卷卷的头发，像个艺术家一样的，现在你怎么变成这样啊？他们说，哇，真的是，哎，摇头在那里。我说，难道你不能接受现在的我吗？哎，不行了，不行了。所以那些漂亮的女孩子，那些爱美的人士都觉得跟我在一起看不起，因为这个样子人呢很难接受你的形象。但是我三年博士，七年写了一本书，就是熬成这样。我用十年的时间花尽了我二十年的生命，我二十年的生命十年就花费掉了。这就告诉我们，很多人其实不了解我们为神的道存忧患的心。很多人只看外表。我深深的体会到，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可是我跟人的关系却越来越有隔阂了。我不是不想要他们跟我一起交朋友，我不是不想跟他们玩得来，可是他们觉得我这个样子还是蛮讨厌的。我知道不被人尊重，接下来就更加的厉害了。好，我们来看义仆的更加辛苦的地方。好，九到十二节对应哈，我们说义仆的受苦 The suffering and of the righteous servant， 前面是讲到他的什么，他的一生是多么的憔悴生活，现在我们讲他的受苦是多么的残酷。哦，受什么苦？来看第一个反转，从 C 开始叫 CBA， 前面是 ABC 台阶，现在叫下面是上台阶，下面叫下台阶啊。看了第一个五十三章九节， He was rejected， 义仆将被人拒绝，被人恶待。怎么恶待呢？第一，你看第九节说，他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强暴的事，没有说做过任何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没有残忍，没有暴力，他口中不说一句欺骗的话，不说一句谎言，没有一点诡诈的话，他都没有说过。 他说话从来没有骂过人，今天人老是骂人的，那有很多基督徒都学会骂人，在上面加一个 F 开头的骂人，你知道美国很多基督徒也骂人的啊，但是这个耶稣却从来没有诡诈，没有说过一句恶毒的话，一句诡诈的话，但是呢人还是把他杀了，然后把他跟恶人一起埋葬，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里表示说他将会为人类的罪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死后埋葬。圣经里面新约记载他被一个财主领了尸体，然后埋进了财主的坟墓，结果财主周围都是财主，因为买得起坟墓的人才是有钱人嘛，你不可能葬在贫民窟嘛，他葬的地方都是财主的这个坟墓，所以被人就恶待，就错待，说哎呀他是个财主啊，他你看他那么穷经啊，现在突然死的时候别人给他一个那么有钱的坟墓啊，就把他看成是一个坏人哦，误解他，误会他，弟兄姐妹啊，因为他死的时候被一个好心的财主放到财主坟墓里面，周围都是财主，所以就被人看成这是坏人啊，被人误解，被人恶待，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往前走啊，倒退，但是呢他这样被人去错待恶待也是上帝的旨意，前面是他的一生是执掌旨意，现在你讲到他 He will of the Lord， 受苦就是主的旨意哦，原来他的死，他的受苦，他的死亡都是上帝的旨意。第十节说什么？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上帝很喜欢他的义仆被人压迫，被人压碎，被人钉死，他的受苦受伤，他的这个疼痛，他的软弱，他的早已预定，他就是要喜欢他这样受苦哦，谁愿意一生的上帝注定我要受苦，但是上帝说很喜欢他受苦，哎呦好像很不近人情哦，做爸爸的希望儿子然后被虐待你会喜欢吗？哦，原来耶和华就是这样的受苦，目的是什么？让他成为赎罪祭，成为众人罪恶的代替，替罪羔羊，要献祭。古代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羊给宰杀了，在火上烧，就是说这个就是要被献为一个祭物，被献给神。但是虽然他被人怎么样杀了，他成为被杀的羔羊，但是他却是一个什么？后来却会看见他有后代，有继承人，并且他的日子会延长，会越来越多人来信靠他。而且耶和华说喜悦的事在他手中变得亨通，凡事都顺利。虽然现在暂时的受苦，但是呢他每一件事情只有在这个义仆的身上才能得到顺利的完成，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成，只有除了义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顺服神，除了这位为我们降生的这位义仆，受苦的义仆，他能完成每一件事，没有人可以做成，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完成任务的那一位，就是受苦的旨意。那好，往最前面走，那他受苦带来什么呢？带来什么？ The effect of action。好，十一节说他将会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力，这个受苦受死伟大的攻击带来永远的果效，一次受苦受死将完成永远的死亡，永远的咒诅将不再重复了，他要完成人类史上的完全的救赎。好，这里叫什么呢？义仆将看到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啊，哎呀，这位义仆来到地上劳碌的工作，成为 labor， 成为一个仆人，受苦受难，烦恼疲惫，受尽了人间的最低最穷苦最艰难的苦难他都受过了，他将看到他的 labor 带来了一个果效，就是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亚当夏娃堕落，上帝咒诅他，你要汗流浃背才能糊口，你将会去死，面对死亡，他说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位义仆将要解决我们所有的受苦，我们不再与天地夺食了， 我们不再与地去斗了，与天斗，与地斗了，因为他解决了，他将得到满足。他说什么？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就得成为义，而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感谢神，他说我的义仆因为自己的知识智慧，然后这样讲到，许多人都会认识这位神的儿子，神的义仆是公义的，而且呢怎么样，会因信称义。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亡，义仆的死亡带来我们什么？所有相信的人都会因信称义。多大的果效啊！只要你承认，你就成为义人，成为公正公义的人。为何被神看为是义人呢？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咒诅，所有的苦难他都受过了。所以我们只要相信他，他就替代我们，我们就成为一个披戴基督的，穿上了一个干净的袍子，我们在上帝眼中就被法官说你没有罪了。明白了吗，弟兄姐妹？所以你看作是义人，是因为上帝的标准在耶稣身上完全替代了，替代了你的不合格。感谢神。所以呢，将来会怎么样？我要使他与位分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猎物。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被列在罪犯中。他担当了许多人的罪，为罪犯代求。所以上帝说，我要将他比那个掳掠人的那个魔鬼，那个撒旦，那个背叛上帝的天使长，他就是一个掳掠人灵魂的那个邪恶的魔鬼，他是罪恶的源头，他要把他那些灵魂夺过来，从撒旦手中夺过来，掳掠他，撒旦所掳掠的他把他抢过来，那个蛇引诱亚当夏娃的后代的都要把他夺过来，所以他与他均分掠物。明白了吗？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与两个罪犯一左一右钉在了旁边，就是这样宣告他要拯救罪人。所以在十字架上两个罪人有一个人还悔改了，夺了一个人，你明白了吗？有一个强盗嘲笑耶稣，有一个强盗说，主啊，你愿意接纳我吗？我是罪人。所以他说，好啊，你与我同在乐园里了，抢了一个灵魂。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是跟强盛的分裂物？
对呀、啊，撒旦
全部都拿过来呀、
啊。不是均分嘛？有些人还是跟着撒旦走了嘛？有些人还是会堕落嘛？他不愿意信耶稣嘛？
哦。
所以那些没信的就跟着撒旦走了，但是有些人相信的就因信称义，他就把他夺过来了，就得救了。所以两个强盗当中有一个强盗怎么样得救了，他还为强罪犯代求，主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饶恕他们吧。所以耶稣还为那些伤害他的那些人祷告，明白了吗？感谢神，多么美好的祝福啊，弟兄姐妹，多么美好的影响力啊，他的生命多好啊，是不是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耶稣降生之前的几百年的先知所预言的耶稣基督将要来到地上，就要完成这一个任务。所以犹太人把他杀了，对不对啊？有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然后呢他又被埋进坟墓里面，很多人因为主耶稣而得以称为义，他受苦使我们不要受苦，他受死使我们复活，他掳掠了魔鬼，那个壮士，那个强壮的那个强大的那个 hero 那个英雄就是魔鬼，他把他打败了。所以何等大的救赎，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永远祷告，还有多少人来接受耶稣这种的救法呢？很少人说接受耶稣那么卑微，那么低微，在十字架上成为罪犯为我们死。犹太人也不接受，所有的君王都不接受，他说你这被别人钉死了，你还是上帝，我为什么要信你呢？你那么卑微，你那么无能，你就是一个替别人洗脚的人，我为什么要信你呢？可是就是用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这种方法，愚拙的方法，但是真正的可以使我们来相信他，得到完全的改变。因为他做成的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来看最后中心四到八节，神使义仆背负我们的罪孽 ，bear the iniquity of us all。这里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他受苦受难是为谁？要讲出一个真相，你不要以为耶稣是自己罪有应得，他来到地上为你去受伤害，为你被人定为罪，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啊，原来他所有的做的一切不是为自己，是为我们所受的，这就是先知要说的答案。好了，你看，我们看到，先看他首先为我们受苦受死，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什么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很多以色列人都认为这个义仆受死跟自己没有关系，他们不接受这样一位软弱的救主，这一位弥赛亚他不要，因为他只能让我们在地上受苦，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要的是一个能够带领我们解放自己，成为全球的霸主的那一位，那才是他要的。但是这位仆人却为我们去死。所以先知要教导我们，我们所有的生老病死，我们所有的患难，真正的真相是耶稣为你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忧伤，由他为我们背负了。而我们呢，我们却以为他受击打，被神苦待了，我们以为他是活该，我们以为耶稣说话得罪了人，我们以为耶稣他就是要自己找罪受。不是的，我们所有的一切，他在世上所受到的击打、惩罚、遭灾，被人欺负，被人吐口水，被人用鞭打去打，被人在钉上十字架，都是被上帝苦待了，让他被侮辱了。不是的，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为了我们背叛上帝，为了我们在世上这些的自以为是，为了我们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碎被压伤，这样才能使责罚和管教临到了这位耶稣的义仆的身上，不是临到我们身上，是他代替我们受了伤害，他代替我们，我们才得了平安。因他的鞭伤，因他的伤口，我们得到了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所以这句话就成为我们的医治。我们一起念，但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不愿意，觉得要做奴仆，不愿意被亡国，不愿意的身份上的低微做奴仆。以色列人几番三次失去了国家，他们受了很多痛苦，他们甚至被掳去，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应许地，他有很多的痛苦，谁能医治呢？以色列人的苦难，我们今天的新以色列人基督徒，同样的，我们整天在地上感到受欺压，我们在地上又得病，身体常常的很软弱，过一段时间又感冒了，过一段时间又得这个病得那个病，我们的家庭又不顺，我们的工作又不顺，我们很多很多的压力，我们在地上甚至要辛辛苦苦才能赚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承受很多，甚至于将来还会死亡。我们从一出生的时候，我们是哭着出生的，我们不是笑着来到地上的，我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就在那哭，我们不是哈哈哈哈我来到了世界，因为你知道你哭是为你将来走向死亡而哭，你为着你要承受这个世界的苦难不平和各种的，这是罪恶的世界，各样的对待恶待你将要面对，生老病死人际关系你都要去哭，走向一个不归路。所以我们是否以为自己的事是自己可以承受？没有人可以解决你的人生问题，没有人可以解决你的疾病问题，没有人解决你衰老的问题，谁能接受？只有主耶稣，他为你受的鞭伤刑罚可以使你得到彻底的改变。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为你受苦受死，求他来代替你的痛苦，代替你的灾难，代替你的疾病，代替你人生的苦难，我告诉你，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 peace and health， 你得不到这种的健康和心灵的安慰。好了，想一想更严重的，耶稣是如何为我们受苦受死的呢？接下来看，原来他受苦受死更详细的说，他为我们受什么？你看详细的描述，怎样担当我们的忧患呢？第七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也不开口。我们看看这位耶稣在地上受苦的情形是多么的难受，他不是为他自己，是为我们。义仆是为了我们被压迫、被驱使、被强求、被逼认罪， 然后逼他背十字架，然后逼他否认上帝，然后逼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逼他去埋葬，不愿意就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都不是他愿意的，他都是被逼的。义仆选择了受苦，选择了顺从，就像一只绵羊一样的，他不开口，他也不报复敌人，他也不怨恨敌人，他甚至被人家这样鞭打杀害，他都不会去咒骂他，他不反驳，他像一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就要被宰杀了。弟兄姐妹，他又像只羊来牵到一个剪羊毛的人的身边，要把全身的羊毛全部剪掉，他要被剥削，他也不作声。很稀奇，为什么？你知道羊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你见过杀羊吗？你见过刮羊毛吗？剪羊毛吗？那个羊是绝对不会反抗的，所有的动物当中最不反抗的就是羊了。所以那个绵羊一牵到你面前，你就把它杀了，它双脚就跪下来，羊就很顺着就被杀了。你杀它，它不会反抗，但猪就会反抗。你杀猪你就知道，你杀它的时候它汪汪汪又反抗你，你就抓不住它。但是羊是绝对的顺服，跪在地上，你杀我吧，你刮它羊毛你刮吧，它从来不会挣扎的。主耶稣这位义仆就像只羊，绵羊如此顺服。所以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感动。福音书，所有的福音书都记载迫害他的领袖，宗教领袖骂他打他定他罪逼他，他都不作声。甚至于那个罗马的统治者总督省长比拉多审问他的时候，耶稣都不说一句话，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定我罪就定我罪，你有权柄来定，因为你是统治者。所以比拉多很稀奇，耶稣啊，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你说一句话呀。甚至于把那个巴拉巴带过来，两个人在一块放在一边，哎，这个是造反的头子，是个武力啊，这个里面的这个起义者革命分子，这个是耶稣，你们要选哪个？会众说，我们选那个造反分子，不要这个耶稣，他太软弱了。所以就释放了那个罪犯，把耶稣留下来代替他们，耶稣也不说一句话，甚至千方百计逼他说话，耶稣说他一句话都不说，太稀奇了。弟兄姐妹，请问你被冤枉的时候你说话吗？你一定会辩解，对不对？所以因为这些仇敌欺压他，审判他，定他有罪，他完全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以至于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人都会想，谁会想到他被打，他被定罪，他被十字架上被钉死，被除去，其实都是为我们这些人去死，为我们这些人背叛的人去死。你看，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我希望你明白。所以你去看看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从头至尾都是一只羊羔。看啊，那个使徒约翰说，除去世人罪孽的羊羔，羔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整个的先知的预言，以赛亚先知预言都被记载在这个圣经上面，耶稣基督一一去应验了，百分百的应验准确。而且他再苦再难，耶稣说他都顺服，顺服以至于说被人定罪死在十字架上他都甘愿。当时的耶稣的民众，当时耶稣时代的民众、宗教领袖、殖民者等等，军官、士兵，所有的从耶路撒冷来的所有外邦人来过节的，没有一个人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去认罪，为什么要受苦被鞭打，为什么要一句话都不说，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甘愿被人定为一个罪犯。因为神的义仆知道他的使命就是要来到地上为我们这些找不到路的人去死。所以你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不是他自己，是我们。你们看到这个十字架，你就看到自己，你在世上真的很惨， 你们真的是很悲哀，你们每天都走错路，你们每天做决定都是错的。所以耶稣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东西代替，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不再成为迷路的羊。好，来，我们一起念这句：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We all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each of us has turned to his own way, and the Lord has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这个亏欠，所有的罪孽负数的，都归在了他的头上。原来答案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人就像一只羊，羊是找不到路的。你去放过羊就知道，如果这个羊过了几米，它就看不到路的。你有没有放过羊？羊是经常有多少距离就看不见的，它是很容易迷路的。我们人类就像这个羊，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有多少的债务，我们背负着多少的危险，我们背负着多少的那个死亡的情景和受苦受难的那些陷阱。我们像羊一样的早就迷了，我们就像喝醉了酒东倒西歪，我们就像漫游的手机找不到信号，我们就像道德良心上丧失了判断的标准，我们在犯错误中一犯再犯，发了脾气又发脾气，永远在那里发羡慕嫉妒恨，不但自己迷失了，我还去教别人一块给你迷失，瞎子连瞎子都掉到井里去了，个个人都是觉得我看得见，其实都是瞎子。弟兄姐妹，所有人都各自偏离正路，没有走到对的道路，没有一个人走正确的路，没有一个人做的事这信仰是对的，没有一个人做的选择是对的。一本书有一千个人读，所以有一千种的解法，有一千种的解释。有人说我读《红楼梦》我有我的感受，你读《红楼梦》有你的感受，你读《圣经》有我的感受，一千个人一千种看法，一千种观点，结果都是偏离正路。谁能找到正路，谁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告诉你，你做不到。唯有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承认他可以带我们走一条正确的路的时候，你让他替代你的罪，你所有的问题都在他身上得以解决。这个才是一千种的人的迷失回到耶稣基督这个身上来，他的方法你要承认。你都不承认自己是迷路的，你说我走得很好，为什么信耶稣？我不需要人帮我代替，我自己就可以 自告奋勇，我自己就可以自力更生，我不需要别人救我，我自己救自己。你自己走错路了怎么救自己？我今天走在路上，我发现我都一直走在那个路上，我走不出去。我开车就开错路了，开上了一个高速路，我没办法停下来。有人说你走错路了，你说我没有，因为 GPS 就是指着这条路， GPS 也会有错啊，弟兄姐妹。很多人哇，我们要走这条路，结果发现我们前面就是悬崖，可是后面的人都说走啊走啊，前面有好的风景，我们要前去看看，你也赶快走啊，然后就走得很快，你就说不行呀，我们已经到悬崖了，掉下去了，你不要再推我了。然后后面的你赶快走，我们要看风景，所以他就推着你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千个人一万个人都被推着走，后面有一百万人一个亿的人推着你走，所以你不得不掉下悬崖，你明白了吗？你们这个世界上你救不了自己，除非上帝说我来代替你，我来让你把你提起来代替你，你就掉不下去了。除非他架桥，除非他救你，否则后面的人是不会看你，不会接受你的东西，不会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后果就是乖僻、顽固、自私、邪恶的念头不能达到神的标准，所以所有人的罪孽结果就是要走向悬崖。好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耶稣来了不一样了，马太福音八章十五到十七说，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你的病你不能根治，一个人的病你不治不好， 只有神可以帮知道你哪里有病，然后你的软弱你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你的软弱，所以你要依靠他。还有耶稣来了，他是神的羔羊，背负了世人所有罪孽的那一位，他来到地上就为你背负你所有的地上的苦难，他要为你承担，这叫替代法。最后呢，我们要讲到有一个奴隶，或者是一个奴隶在奴隶市场出卖一件商品，在柜台上出卖，价格谁来定？价格谁来定？当然是奴隶主顿啊，当然是我这个生产商啊，我这个供应商，我这个老板说了算了，这商品多少价我定价的。哎，你说顾客说我来定价， no， 不是你定价，是他出品的生产商或者是那个销售商来定这个价。因为你顾客你不知道他中间花了多少钱，他知道这个价值。所以我们就像一个奴隶，我们就像一个商品被摆在货架上要卖，你说我能不能自己买自己呀？哎，这件物品是我自己要卖，所以我给自己定价，行不行？我告诉你，生来就你不能自己定价。所以如果谁能够来个替代你呢，这个价你怎么还呢？你怎么把你买下来呢？怎么把你从奴隶变成一个自由人呢？那除非有一个人说我替他被人定价。所以有上帝的义仆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为着你被出卖，他来做奴隶，你来成为自由人。如果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替你去代替你，你是不能脱离这个被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全人类都在错误的路上各自奔忙，走向死亡。因为罪的工价，这个价格，我们说所有的商品的价格，世人的价格都是定价，价是什么？死亡，就是它的价格。这个商品这个价格是死亡。你的工资谁发？老板说我给你发工资，发的就是死亡。是这个意思。所以从哪一天开始，我们真的结局就是注定我们是迷失的。后来有人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不行，你是由这个别人来决定的。我们在世上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出身不是由我决定的，我的生活不是我决定的，我的所有的经济，我的所有的问题，身边的所有的人和环境都不是我决定的。你无法停下来，我刚才讲过了，悬崖你是停不下来的。然后呢，所有的罪的问题从亚当夏娃就起来了。好，我们看彼得前书2:20-25，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危险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看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什么迷路的羊，如今就归到你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感谢神。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重新把自己送回到创造主面前，说主啊，我现在这个身体出了问题了，我的产品有问题了，我要送到厂里去重新的去 reset， 我解决不了，修理不了自己，我要交给这位修理我的、创造我的那位创造主，你来修理我的身体，你来修理我的灵魂，你只有交给他，他才有办法帮你重新 reset， 重新的造一个新的你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解决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不，没有办法改变的问题，明白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传一个什么样的耶稣？告诉我，你不是传一个长相俊美的耶稣，你不是传一个成功的、家产万贯、君王、拥有世界财富的那位耶稣，你传言的是一位憔悴的耶稣，你传言一个是被你受苦受死的耶稣。所以很多人传福音传错了，他传了一个可以叫你发财、凡事顺利、什么都会变好的耶稣，这里传了一个说你承不承认自己在人生的问题是很苦的。我们不承认，我们觉得我生来就要顺顺利利，我不要受苦。你就错了，你必须悔改， 你说我就是不能自己救自己，我求你帮助我认识这位真正的替代你苦难的耶稣。其实耶稣的生平就是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就像耶稣一样的被冤枉致死，死在十字架上，就这个结局。但是耶稣替你去死了，所以你可以改变，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去传扬自己的那位主，而要效法基督的十字架，相信一个软弱的、失败的、外表丑陋的成为你的救主，然后你的生命才可以彻底被他替代。因为他替代的就是你的丑，因为他替代的就是你的受苦，因为他替代的就是你的人生的不顺利，他替代你所有的疾病和衰老。所以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完全可以得到平安和得到喜乐，得到医治，好不好？愿你今天彻底的把一切交给主，承认他的苦难就是代替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大家来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唱一首这个诗歌啊，把它牢牢的记在心里。原来我们伟大的义仆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不但要替我们去受苦，而且替我们去受死，而且他要牧养我们，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从今以后你不再受苦了，你每当受苦的时候你就说，主耶稣救我，你代替我。每当你得病的时候你也说，主啊，因着你的鞭伤我得医治，因为他替代你，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想求他，不祷告，那就自己受着。好，我一起来唱这个歌，愿他成为我们的牧者，成为我们的替代者。他曾让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都路扬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受苦时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宰羊羔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第二段，我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我们受苦，我们留下榜样，脚跟随他的脚走行。基督没有犯罪，口无诡诈，基督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为下的话，只讲自己逃脱那暗公义审判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到了医治。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回到了我们灵魂牧人监督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到了医治。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回到了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主啊，你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痛苦，你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疾病忧患，无论是心理的疾病还是生理的疾病，你都担当了。我们的忧愁，我们的烦恼，你都可以担当。我们今天愿意来到你面前悔改，因为我们靠自己 觉得我可以解决自己人生的问题，觉得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耶稣为什么来到地上活活的被人宰杀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改变自己，因为这个世界被罪恶辖制，这个世界的王撒旦魔鬼不会放过任何想要信靠依靠神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悔改，不要再靠自己，因为很多的因素不是我们决定的，乃是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承受所有的苦难鞭伤，让我们知道我们无能为力，顺服我们的神，他就使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受苦了，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害怕死亡了，我们就得以坦然面对我们人生的各种问题。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